各位在崇拜厅，还有在线上的主内长辈、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能够受燕余传道的邀请，有机会来到我们福康宁聚会来服事。那我们都是同属恩泽堂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愿主继续的能够大大使用我们福康宁的聚会。为主多结果子，这也是我心中的祷告。不知道当您向我们的上主来祷告的时候，您会祈求什么呢？是金钱，亦或是爱情、事业，还是学业呢？那著名的这个所罗门王，谢谢后面的同工帮我按一下。那么他在向上帝祈求的时候呢，他就求智慧，以致他能够管理上帝所托付给他的百姓，因为他所求的都是以上帝为念，所以呢，上帝不单单是赐福他所求的智慧，而且也把他还没有求的财富还有平安一并的加添给了他。所以智慧是我们人人都非常渴望的。那曾经呢，我就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国王啊，他有一天呢就微服私访，在路上遇到一位智者，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那么这个智者呢，他说我要赐你一句话，但是这句智慧的语言呢，需要你用千金才可以换得。原来这位智者呢，早已知道他就是国王。而这位国王就很好奇啊，哇，什么话要用千两黄金才可以得到？并且这位智者还告诉他，你要把我这句话呢，写在你每天要用的杯子上面。于是呢，这位国王当然很有钱呢，他就不惜重金，把这句话就带回了他的王宫。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话呢？下一章，就让我们看到原来这句智慧的话呢，是未做事以前，当考虑事后的结局。于是这个国王啊，求回这句话以后呢，就立刻吩咐人把它写在了他每天要用的水杯上面。不久以后，有一个宰相，他想谋害这个王，所以这个宰相呢就唆使了王身边的那个御医，偷偷的就要下毒。当这个御医拿了这个毒药啊，就要放在国王每天要用的这水杯里面呢，他就突然看到了杯子上面的这句话，说：“未做事以先，当考虑事后的结局。”哇！他就吓到，结果他不敢下药，可是呢，他的神情就被这个国王后来就察觉到了。于是这个国王把他抓起来，这个逼供之下呢，他就说出了真情。当然了，国王饶了他的性命，但是呢，就把他这个幕后主使宰相给抓了起来。后来国王他明白了智者用心良苦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位智者请回王宫，封他做了宰相。确实，拥有智慧是一份很大的祝福。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求得智慧呢？其实，上帝老早他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智慧的宝库，那就是他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在 PPT 里面，我们有两张的图片。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一篇的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之书里面啊，真的是好像一个宝藏一样，值得我们天天的去挖掘，日日的去研究。那箴言书也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在这个智慧的宝库里面去窥探的一角。我知道最近这段时间燕余传道一直跟大家在分享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当然这卷书里面也蕴含了很多很多智慧之言。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中间的这一卷书《箴言书》，它总共有31章。哦，如果你每天读一章的话呢，那一个月就可以把它读完了。这一本的书可不得了，它记载收集了以色列很多很多治理名言。那我们今天要着重来看的是《箴言书》的第4章20到27节，所以也非常谢谢刚才淑君姊妹为我们读出了这段经文。在这一段经文之前的第3章呢，有人把它称之为蒙福之道。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第4章，乃是生命之道。所以如果你想更蒙福，也更了解生命之道，不妨回家可以细细的去查考一下这个第3章还有第4章。那么打开这个宝库之前，不妨让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它有多美。我知道有许多的朋友都喜欢追韩剧，对不对？那我想呢，很多人喜欢韩剧，可能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韩剧它的拍摄过程它是追求唯美的，也就是他们很多的剧组呢，常常是采用这个多镜复拍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多个镜头做不同的角度来拍摄同一个这个画面，然后呢在最后做高质量的剪辑，所以我们最后呈现给观众所看到的几乎是完美的作品，让人看了以后也是回味无穷。同样的，上帝的话语也是如此，他每一句都是值得我们细细的去推敲，他也是值得经年累月的去查考，无论是他的内容还是他的写作风格都是唯美的。那么就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在画面已经展示了，感谢主。那么它也是同样经过了精心的铺排和设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呢，这一段经文呢也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很典型的写作特色，就是平行对称的一种体裁，那让读者呢就是会很专注的去看它中间的那一节，也就是第23节。那这里呢，我们下一章呢，我就给大家看到一个比较容易看这段经文的一个大纲的概括我们看到中间的这个下一章 slide 里面就可以有23节，它主要是向我们展示了谨守内心，也就是要守护这个智慧。所以这样一个结构呢，有的人就把它很容易就我们每天吃的我们常常吃的这个汉堡有的人就把它归纳为一个汉堡的结构。你看中间这一层是主餐，对不对？那么上面这层面包呢，20到22节呢，主要要带出的是寻求智慧。接着下层面包，我们不单是在理性上面理解什么是智慧，怎么样去守护，并且要把它行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更仔细的一点一点去细细的挖掘这个宝藏。那么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20节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用词也是同样的非常的考究，它就写到我儿啊，你要侧耳听，这个侧耳两个字跟最后27节的偏左偏右，这个侧跟偏的动词在原文里面其实它是用了同一个这个词汇，所以这也是整个的希伯来文写作的一个特色，前后呼应，而且呢常常他们喜欢用重复的同样的词汇，让人读起来或者听起来都是非常的印象深刻让人朗朗上口。可能我们对希伯来这个行文不太熟悉或者我想我们常常去会背诵一些中国的古代诗词，对不对？ 啊，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啊，我们很熟悉的一首唐诗哈，就是孟浩然写的《春晓》这首的五言绝句。那在这个我们古代的中国的诗词呢，它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什么？我们看到哈，整首诗里面红色字标注出来啊，它就非常押韵，对不对？啊，这首五言绝句呢，不单是这个平仄音它的处理非常好，而且啊，这个选词都是非常的工整啊。它就写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所以这一个让人千古传唱的这首绝句呢，让我们印象这么深刻，是因为它的行文、它的遣词造句非常的有讲究。同样的，希伯来文它也是很工整、很对称。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同样是异曲同工之妙。那因此，当我们在咀嚼上帝话语的时候呢，不单单是可以从它的内容去细细的挖掘，而且也可以从作者他的遣词用字来细细的让我们去享受整个的优良品质的灵粮。盼望我们在从上帝的话语里面，不单单是阅读越感到甘甜，而且呢，我们的生命也是阅读越被建造更加的丰盛。好，让我们继续来挖掘宝库。那么在经文一开始呢，就说我儿要留听我的话，这好像是一位慈父对他亲爱的儿子所表达的那种真诚的关怀。你要留心的听，这也是上帝他吩咐他的子民要一代一代把他的话语能够传承下去。就好像在生命记里面，上帝的话语就教导以色列民说，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者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是的，我们在每一日亲近主、阅读上帝话语的时候，不单是自我领受，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宝贵的信息，上帝的话语能够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女们。我想在座我们这里有很多为父为母的，这也是上帝托付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巴不得我们可以把神的话语代代传承，传给我们的儿女，也传给我们身边的后辈们，以至于他的国度能够被一直的能够坚固起来。也愿主能够透过我们这里的每一位父母，让我们的孩子们更一生行在主的道路上面，蒙受主的恩福。那么这一段经文的焦点呢，我们知道就是在第23节啊，经文说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是的，我们知道这个心脏啊，乃是我们身体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那一旦心脏有什么闪失，那就不得了了，甚至它停止工作的话，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同样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的内心也是至关重要，我们要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内心，因为一生的这个生命的源泉都是由此而出。当我们的这个内心一旦有什么偏失的时候呢，我们的外在的言语行为包括这个思想都会在不断的流露出来，以至于我们整个的生命可能就会大受影响。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人物哈，我相信大家对他并不陌生，就是希特勒。那么他也确实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演说家、政治家，也是一位冒险的军事家。他早年的时候有一个梦想，他想成为画家，所以呢，年轻的时候他就去到了维也纳去学习画画。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就开始从军了，参加了这个德国的军队，起先成为了一个传令兵。可是呢，他做这个传令兵也不简单，居然得了2枚的铁十字勋章，这个对一个传令兵来说是非常罕见的。那后来他就接触到了这个法西斯主义，所以呢，他逐步的就成为了一个纳粹党的领袖，甚至是成为了当时的国家元首，拥有了强大的权力。但是呢，就是因为深受这个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再加上他贪图独裁，甚至是下令极度的去屠杀犹太民族，最后就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号战犯。这样一位有为的青年，居然就是因为他没有保守自己的内心，成了世界的一个灾祸，最终遗臭万年，成了一个战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谨守我们的内心，因为一生的果效真的跟我们的内心分不开。今天呢，可能也是很少人懂得如何去保守我们的内心，我们常常也会随着大潮流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跟着感觉走。我们现在处于后现代社会，很多东西都是凭感觉，那真的是对吗？有时候常常跟着感觉走呢，以至于我们的事业、爱情、家庭、婚姻，就是因为一念之差弄到无法收拾。因此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挑战，就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弯曲背谬的后现代社会里面，依旧保守我们的内心，持守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真道，一生行在他的道路上面。在这个智慧的宝库里面，如果我们继续的往下挖呢，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如何去保守我们内心的方法，以至于教导我们可以全人的去投入来谨守我们的内心。首先我们也要学会这个保守我们自己的口、眼睛还有脚。经文在接下来的24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你要除掉欺诈的口，远离乖谬的嘴唇。那么这个欺诈的口还有乖谬的嘴唇呢，指的就是不说诚实话，他只是讲那些讨人喜欢的话。常常呢，我们有时候也是不经意的，甚至是习惯了说一些所谓的白色谎言，好像要安慰其他人，但是呢，其实我们也是没有说诚实话。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要谨守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常常不经意的说谎的话呢，就会污秽到我们的内心。试问我们在这个学校或者是在社会上、在职场上，我们有没有谨守我们的口？因为当我们能够在语言上学习有节制，尽量的不信口开河、随便撒谎，那么就可以继续的保守我们的内心，一生可以荣耀上帝。接着25节也提醒我们说，你双眼要向前正视，你的眼睛要向前直望。这里向前正视，也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这个斜视，目不斜视，要专注在正确的目标，也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事物当中。经文提醒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让我们的眼目可以常常的专注在那些光明的美好的事物里面，以至于我们的心灵就能够保持健康洁净。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真的是常常刻意的去保守我们的眼目，去看那些合神心意的人和事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轻易的陷入那些不健康的杂志刊物，甚至是网络视频当中。因为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科技相当的发达，而且 很多的视频也是很泛滥，所以让我们常常按着圣灵的提醒，不要轻易的落入各样的试探和引诱，做一个蒙神悦纳的人。接着经文呢，在26和27节也劝告我们，你要警醒啊，谨慎你脚下的路径，你一切所行就必稳妥，不可偏左也偏右，要使你的脚远离恶事。是的，上帝的话语提醒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啊，不走错路，甚至是不走冤枉路呢，真的是要步步为营，要小心谨慎，每一步都要走得妥妥当当，不然呢，一失足真的会成为千古恨。就如在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里面提醒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这就时时刻刻要警醒我们远离恶人恶事。如果我们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特别是在这个信仰啊道德的这个立场上面能够坚定不移的话，以敬畏上帝的心来面对凡事种种，这样我们的一生就能够非常的稳妥，蒙受上帝的祝福。在多年前呢，我曾经跟随着这个访宣队去探望了一对中国的牧师夫妇，那么听到这个师母曾经啊有一段佳话在教会里面传讲。当时的师母呢，她正在一间银行里面做事，那么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信贷部。这个信贷部常常就是把银行的贷款贷给那些有需要的企业，所以这些企业呢，它常常就是要跟信贷部的人搞好关系啊。在中国大家知道他们是通常都会请客送礼啊，吃饭等等。但是这个师母呢，她就谢绝这些请客送礼，可是呢，她这样做呢却让身边的另外4位同事呢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了，常常是受到同事们的排挤。但是后来因为有一个大客户出了一件事情，就很不满他们信贷部，结果呢就告发到了银行的总部，然后银行的总部就派人来调查信贷部的事情，结果发现除了这个师母很廉洁以外，其他的人都被银行开除，就只有师母可以留在这个银行的信贷部里面继续做事。所以感谢主，正是因为敬畏上帝，远离这些恶人恶事，远离贪污受贿的不良的事迹，以至于这位师母就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口、我们的眼睛还有我们的脚都一直在表达着我们的内心，巴不得我们常常谨守我们的内心，以至于我们外在的言行都能够荣耀他的名。西方有这样的一句名言，他就说到说，你要小心你的思想，因为你的思想呢，久而久之就会变成行动，你也要小心你的行动，因为你的行动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习惯。还有你也要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你的习惯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你的性格，最后呢，你的性格将铸成你一生的成败。是不是很有道理？最后，愿我们能够天天的打开智慧的宝库，日日经历上帝的大能。实在感恩，今天我们只是窥探了这个智慧宝库的一角，我们就领悟了不少的生命的真理。愿我们能够天天的期待，继续的打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大智慧的宝库，也就是圣经，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更有智慧的去面对大大小小的事宜，以至于不怕任何的风浪，不怕任何的挑战，靠着主得胜有余。 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全心的来仰望你的恩典，并且向你感恩，感谢你老早就为我们预备了这充满宝库的圣经，以至于我们可以天天的从你那里领受生命之道，帮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心意当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看顾我们一生的脚踪，不偏左也不偏右，稳行在你的道路里面。我们如此仰望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